第十页哈，他说哈，我这里第三点说，无愧的良心哈是并非哈成熟的良心哈，请你记得，无愧的良心只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是无愧良心，因为他说良心既被血洗净啊，他说他用的血洗净，使我们能够又侍奉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有没有？希伯来书有没有这样？他说，你们靠着血洗净以后可以服侍嘛，就得救的人就有无愧的良心，但是按他的程度哦，不是成熟，有没有？成熟都要生命成熟，良心才会成熟啊。那么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根据良心的洁净的程度啊，但越成熟圣灵越彻底的能够做工啊，引导。那么良心的醒悟啊，这个我们以前在重生里面有讲过啊，那么请那个我就不谈了哈。第五页里面讲重生信徒良心的关系，那里面有讲无愧的良心、有愧的良心、有良心的败坏、良心的上进，然后良心的生长跟成熟有个过程啊啊，所以它是一个过程，也是良心的成熟，就是生命成熟，有一些哈开始在操练良心的，请你记得，我刚开始在操练顺从良心的，会有一点良心的过度的自省，很多小事情啊就责备的过度的自省，责备的还失去平安，失去这个平安，这是不应该的，有时候良度的过敏，对罪哈太过敏了，就良心。啊，一点的罪哈，懊悔了好几天，这是良心过敏。认罪只认一次，下一次就不要认了，因为一次耶稣的宝血洗净，你再认哈也不会增加那个认罪的程度，有没有？洗干净了再洗还是不用，还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啊，感谢主。然后我们下面再看第六页哈，第六页是一样哈，第六页好。四种基督徒，我刚才讲四种基督徒，我现在再讲一下哈啊，在这个两，我们再讲一个是宗教规条的基督徒哈，就是第三是圣灵引导的基本认识。第二个呢，良心的信徒，这良心感动信徒分成两类，第一类呢，良心没有洁净的人，一个是良心已经有洁净奉已经有奉献，但是呢，他生命还不够成熟，所以他还是良心跟圣灵掺杂。一般基督徒热心的是良心跟圣灵是掺杂的，那大部分是以良心为主。为什么？你看他那个，你看他读经哈，我们还看了很多基督徒追求主，尼托生怎么说，宾路易斯怎么说，还是借来的，懂不懂？没有自己投手的经历，就是因为他圣灵的感动不够，他应该读别人的书里面有自己的感动感觉出来，这是正常，有没有？但是如果你读别人生没有反举一反三了，就表示你那个生命还没有进入完全良心的引导啊，这是这样哈。那当然进入良心引导里面又有很多的层次了哈，也有层次的。那第二，然后我们再看第，所以看见哈，这里又讲到哈四种灵程。那当然说基督徒的灵程在罗马书只有两种，他说随从圣灵。随从肉体，有没有？罗马书，所以宾路易斯母说告诉我们说，你的生活里面其实你在属灵也会随从肉体，你只要照自己意思就是随从肉体。他说之间呢，只差一张纸一样，很难，就是如果你不分辨清楚你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的。但是你，他说宾路易斯母，他说你要告诉我，你上一分上一刻上一秒钟是在圣灵里面还是在肉体里面？因为那个意念感觉都会在肉体里面，有没有？人最快的是意念，是吧？一分钟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你信吗？人的意念哦是很复杂的，但是如果没有被圣灵洁净了，你要听圣灵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啊。我来稍微弟兄问说，什么叫圣灵的声音？我们在讲圣灵的声音哈，我就 就来解释一下圣灵的声音。很多人说我听见外面声音，其实很少是种超自然的声音，就从后面的分辨里面讲，很少很少，就出现的时候没有办法，只好用外面的声音。那么大部分都比较成熟的基础才用超自然的经历。那一般新约呢，是用新约是圣灵在里面教，也就是用神的话语然后引导你，圣灵引导你。那么圣灵听圣灵的声音，其实说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的声音啦。比如说你聚会里面受感动，听见哪个道感动，就圣灵的声音。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声音是里面的感动，里面的感动，你有感动，唱诗有感动，就是有圣灵的声音啊，有没有？你唱诗唱到哪一句特别感动，就圣灵跟你说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读经默想或者祷告，读经来祷告和读祷或者祷读很好，因为什么？你可以磨操练那个圣灵。所以我们那个小组的教会啊，如果能够在聚会里面来操练，说我们读诗篇，然后大家照着诗篇哪一句话感动去祷告，你看大家会把那个圣灵的灵感培养起来，随从圣灵。那很多基督徒不会祷告，因为他不用神的话去默想，他都用自己的意念，都是赞美，也是很笼统的啊。我赞美主，神是荣耀荣耀。哎呀，这个太笼统了。你应该从诗篇里面，你看好多的赞美，从诗篇里面很多的祷告。所以用神的话来进入圣灵的感动，就是听见圣灵的声音。这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这样。还有呢，圣灵怎么样？用环境来教导你。你碰到人事物，你碰到任何人事物，你要问说我今天为什么碰，都会有圣灵的意思在里面。如果你查验圣灵用环境来告诉你，那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圣灵里面的直觉。圣灵一定要是里面很深处的，每穆安德烈在基督的灵里面，他说圣灵在你的心处的一个直觉。那你直觉就是除了你同在安静顺服，你才会听见那个直觉。但是你听进去，那宣信有一篇就是安静中大人，我们在这个见证里面，你们等一下回去看那个见证里面讲安静中大人，他就安静下来，要听见微小的声音，他就进入，他灵性就突破，就是安静中的大能，就是在安静中听见圣灵的声音。好，那么那圣灵的灵程，你看我们圣灵的圣灵在这个引导里面有灵程，在这个灵程里面呢，我们看这个图，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灵程是第七页，在每一个灵程里面有各种，你看在得救程圣灵来对付什么？对付你的世界对付你的世界或者罪特别是对付你的罪，特别肉体。那在复兴程也是对付肉体对付肉体。然后在这个十字架程呢，他就圣灵就借着与主同在呢，致使洁净心思情感意志然后进入生活的引导。在十字架程的基督徒就能够进入比较能够进入生活引导。那这里不是说没有，这里不是没有，有，但是这里是比较完全。然后到了十字架程以后呢，到征战程呢，你看他就能够住在爱中，就能够引导爱神爱人，然后舍己。十字架程里面就有舍己了。很多人说背十字架他说我要把我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在属灵的书上说，没有一个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能不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钉钉看，你爬到十字架上面拿个钉子钉钉看，不可能啊！只有圣灵会把你钉在十字架。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你就救人就钉十字架，你信不信？常反着你的意思，他不是照你的意思，他照圣灵的，你的自救人就要，你不顺服，你难过的要命，比没有得救还没有。有时候你真的走上路你觉得没有，你不顺服圣灵比不信的人不熟信的时候还痛苦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好像犯，真正跟随圣灵的人会觉得你那个不随从圣灵好像犯了大罪一样，其实没有什么那么大罪，但是里面的责备是很难过的，圣灵忧伤。好，第七页我们已经说明到这里那旧约跟新约我们都知道一个规条一个里面，新约就是里面神在里面来治理我们，神在我们心中。所以旧约天神的国不能够真实的呈现，因为神的国只管外面，他心里面怎么想神也管不了他。但新约的时候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心思意念他都管， 啊，不是说管不好，管才会正常啊，啊，管才会喜乐平安，不让耶稣管你反而不会平安，因为你肉体相争，你看，你真正看，你看一个小孩啊，从小让他那惯坏了哈，他很苦哎，不听话也苦，听话也很苦，你说一个小孩从小让他惯坏了哈，他真的很苦哎，你信不信？做什么他自己都很苦，因为他肉体捆绑他，他有没有意志顺服？所以一个小孩哈，青年人这个末后世代啊，很要小心了。青年人一定要管教，要限制，不然青年给他养坏了，他将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他真的很痛苦。他要戒毒也困难，真的，因为他没有意志力嘛，他良心啊没有敏锐到一个地步可以管理自己。哎，这真是很痛苦。我觉得末后的世代啊，撒旦呢就借着杜威哈，因为美国杜威发明了什么自由主义论，好，就把人现在末后世代撒旦就借这个自由主义哈，放纵自己哈，我想做什么做，对不对？还有哲学家那个尼采说，我想做什么，尼采还甚至说，我如果在巴黎开车撞死人了，他是活该，那他连道德都没有。所以今天末后世代撒旦是用思想来攻破，所以美这西方哈，特别是美国放纵肉体情欲，就是自由主义啊。现在他要同性恋啊，哦，我们要自由啊，同性恋啊，你去说看，看自由吧，哦，我们要容许同性恋，是，那不然同性恋另外一个开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同性恋国，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说从加州还说从幼稚园还可以教同性恋合法，你不要歧视同性恋。那这个国家变成什么国家？它是变成索多玛、欧摩拉吗？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哈、哦，整个社会都被仇敌捆绑。你看，仇敌幕后是在就是让用放纵肉体，你看，放纵自由思想，我该怎么想就怎么想，我要革命就革命，我要谁没有人可以管得上，对不对？这个就是乱来一起。好，那么圣灵引导哈、哦。哦、我们看这个图、哦、你们看这个图表，不是、真理第一，良心感动第二，环境要印证，三点成为一条线、哦、三点成为一条线，看第九页、哦、那穆勒做一个见证，他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引导，比如说他是在英国，他德国人，他回德国说，他说主啊，你要让我回德国，你要给我三点印证，第一个我里面有感动要回去了，但是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合不合真理啊、哦？我工作可以放得下啊，可以回去。第二个呢，环境要印证啊，你没有环境印证，你就匆匆忙忙。第一个，他有旅费啊，穆勒是凭信心的，他有旅费、啊，等到旅费来，他就可以走。米勒他说啊，他有一次，好十多年前，人家说感动说你要去日本传道，结果他等了十多年才去。他说他要等一个圣灵的引导，要十多次的印证。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很大胆啊，他做一个异梦异象就是神的旨意，结果后来发现他的结果跟他们哎呀还要写成书，我就发现太连有尝试的判断，这个不是他想象中的引导，也没有结果。比如说很多的基督徒还有传道人说，我还可以奉耶稣的名去银行借款，我没有从来没有说圣灵会引导你去做神的事还去借款，那么还说是圣灵引导，还有结果也成就了，但是我觉得会不会这样，这个我不太相信、哎、我不太相信这，因为圣灵离开了圣经是怎么对，是什么合理的事，神的工作是没有募捐的，你看摩西说拜托啊拜托啊，你捐一点钱我要盖会幕啊，对，没有这回事。大卫盖圣殿有没有说，他说你们甘心乐意，有没有你再捐出来，你不甘心乐意，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你不甘心乐意拿回家我还不收了，你要捐给穆勒的钱穆勒不一定收，穆勒说他要看你的环境，看你感动是对不对，有时候他要退回去，穆勒不收你钱来他就收，很高兴、他是要分辨，穆勒然后钱进来他要分辨是自己用还是这个孤儿院用还是什么，他都要分辨清楚，不是随便用钱呢。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随从圣灵引导、你看这些属灵人的传记，你知道你要知道圣灵引导你去看他们的传记、穆勒日记精华可惜现在绝版、绝版，不过 上网可以看到哈，上网可以看到。不过香港有一些弟兄们印出来免费送出来，如果你们要，我可以给你们。我觉得我开始信心生活就是学习，就是看穆勒日记精华，就是你来 copy 了，因为我不一定那么多有 copy 啊，就是说因为或者香港我也不一定拿的来的，因为它是送免费送的，因为那个出版公司出版的出版社说我可以让你免费印，但是我们不出版了啊。穆勒日记精华非常好。好，现在我们要补充的第五点，被圣灵引导的操练，请你大家补充一下哈。那我们在这被圣灵引导哈，我们来看圣灵引导，你们可以看看啊，我在你们可以稍微看看被圣灵引导的操练，我上次有说明过。被圣灵引导的操练，第一个呢是心思悟性的操练。圣灵的引导哈，哪一位弟兄能够把这拆掉哈？好，心思，好，第一个心思的操练，心思要悟性更新，要先听见圣灵的声音。你没有这个哈，你没有办法操练的。很多人都说：“哎呀，我闭上眼睛来说预言，那是很危险的。”你根本都没有资料，闭上眼睛说预言，乱说一句，那邪灵来了也不知道。那对不对啊？那先暂时放在那边没关系。好，第二个心思的操练，心思我刚才说要有真理的规范，提摩太后书一章有真理的模范，然后来求求求。第二个呢，第二个操练呢，你要操练圣灵的同在。你要操练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感觉，就是有主耶稣的感动同在心里。那个宾路易斯会讲哈。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圣灵保惠师要住在里面，你们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有没有？他说后来他就因为你们认识他，有没有？他说今天教会为什么不属灵呢？不认识看不见的圣灵也是看不见耶稣。他说怎么样来认识圣灵呢？宾路易斯姆在讲这个圣灵哈，我们怎么认识圣灵？宾路易斯姆有一篇文章叫给年轻人写了一本，这英文的，他的书里给年轻人写，他说怎么样认识圣灵呢？就是同在，借着同在认识圣灵。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你是不是要跟他来往同在？那借着来同在，借着他的来往，他比如说一个引导，他一个感动，然后你就开始认识圣灵了。借着来往同在就是相交，好，然后产生经历，从经历上才真知道，有没有？很多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不是真知道，是理论的知道，真知，对了，我写错了，真知道包括经历。一个人怎么真知道神呢？经历神才会真知道，不是说我理论上知道有神，我理论上有知道这耶稣掌权，等到你经历环境，经历耶稣掌权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在掌权。我有一次遇到哈一个很大的困难，外邦人来要杀害我的性命都有危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办公室，我在祷告，里面有一个声音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欺负神的儿子？”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不会欺负。”我就胆断。然后他们说：“你要去报警。”我说：“不用了，我已经报告耶稣了。”我就祷告啊，结果他们是带刀来的哦。结果我祷告一个礼拜，他被抓进去，不是我去告他了，是因为他出了别的案子。阿利路亚，这个信心不是自己有的。那但我不说你不要报案了，该报的还报，你不要试探神。但是什么叫试探神？什么叫跟随神？有圣灵的引导，不然你就试探神，对不对？有很多人试探神啊，结果试探神，然后神没有保守，那你是试探神，神没有叫你，还有你的信心还不够，你也不要去试探神，你小孩子不要做大人事，齁、哦。好，那么我们在经历上也说明齁，我这里齁、哦、有一个补充，圣灵比如说灵修上大家比较知道，圣灵在祷告上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好，我可能我们下一次的上课祷告上我会开始好好的讲。那祷告上呢，我希望弟兄姊妹，那祷告上怎么操练？我们讲大家都最喜欢知道祷告上圣灵在祷告上如何操练呢？我简单的原则讲一下哈，因为不一定你们下次能够来上。哦，祷告里面哈有一篇文章，就是诗篇27篇第四节，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模式。诗篇27篇第四节他说，遭遇患难的时候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下面说瞻仰他的荣美，有没有？下面才在殿里面中学。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先进入主同在，先进入主同在，那么进入什么？在神面前瞻仰他的荣美。那么在这个以前啊，要把祷告的重担先放在外面门外面，有吗？现在放在外面。所以耶稣说祷告时进入内室，有没有？什么内室？平静安稳再说。一个人没有平静安稳，不可能进入圣灵的引导。哈列斯比哈也有讲，哈列斯比讲祷告里面有个摔跤，有没有？当你进入安静的时候，摔跤什么摔跤？圣灵说你钱怎么办你这个事情，他就把你的事情清干净，有没有？好，但是我再从诗篇27篇第四节你们可以看见，他说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在他的殿里什么求问等，然后求问怎么问呢？你要等圣灵看怎么样教你怎么问。丁路易师母我们在祷告精华里面有说，祷告的细节上问答上他说，你要在祷告的过程里面还是圣灵引导，因为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有没有？整个祷告的过程，其实整个属灵的过程，从开始末了结束都是圣灵的带领。好，还有很多基督徒祷告完了怎么样，存着不信恶心就祷告推翻他的祷告，你信不信？是不是祷告完信心一直保守的人很少啊？穆安德烈在住在基督里面讲，你住在基督里面有后面最后面几篇，住在基督里祷告就会成功，因为他有住在基督里的条件啊。那这个我祷告书我们上课的时候再讲那么这个原则生活的原则，工作的原则，在外面最后这边这个第九页的这个表生活工作原则完全都是先需要住在基督里，完全都是根据内在的同在来操练的。没有内在的同在我讲一个例子就好像你炒菜要把锅热起来才炒菜，有没有？我以前我看我姊妹炒菜很简单，特别是炒鱼我看很简单我也会炒，我把油放下去然后鱼上去，结果鱼都粘锅底，原来我没有热锅，然后油也没有热好，结果一煎上去鱼就粘锅底，就肉都出来了。就因为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读经祷告那个没有热锅，没有亲近主有一个弟兄就问那个荣教师说，你怎么读经呢？他说我需要等候到有主同在开始读。后来这个弟兄花很多时间在读经的时候安静了，所以他很有亮光，后来我读经就没有他亮光，他亮光很多，因为说他是祷告里面先亲近主才读经，所以他常常有很多亮光对不对？我们今天聚会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聚会？有没有同在？我们就开始节目开始就唱歌，结果都没有主同在，结果到节后还没有同在也不知道，结果结束了，你看没有主同在，你看他的果子没有？真的一次的聚会，如果主同在，雨水降下来哪里不结果子的？如果一个聚会没有结果子，证明没有同在。耶稣在同在，那个聚会还不行那么怎么办？对不对？耶稣同在一定有生命，你知道吗？一个聚会有很厉害耶稣同在厉害到一个地方，有个弟兄然后他们开始一个追求聚会，有个弟兄很喜欢讲话，祷告一个人他可以祷告一半，他也来参加这个追求聚会，结果他们就还没有来，他们就为他祷告，结果他在聚会里面一句话都开不了口，因为神管制，圣灵管制他的口有的人要来打传道人，他们祷告走那个聚会里面祷告，那圣灵工作那个手都举不起来， 有没有？那个圣灵在管制哦，圣灵同在是很厉害，所以初代教会里面连奉献金钱不完全还会被击打。那现在我们是没有圣灵同在，还不是在看呢，也圣灵也不管教。那真的一个属灵的教会啊，你稍微做错事，你赶快骂骂那个带领的传道人，你明天马上回去生病，或今天晚上就肚子痛，因为什么？那个权柄在那里啊？你那就好像得罪摩西啊啊！真的，那瘟疫就出来啊！真的一个传道人权柄，人家看得很怕、啊。你信不信？他走到哪里，听讲道很好，跟他生活好可怕，跟他在一起很可怕。要稍微做错事情哈、哦，也不知道有什么光照，也不敢说。真的，有时候你跟一个属灵在一起，你讲话都觉得战惊恐惧，有没有？你怕他。其实他你不讲他早就知道了，他是不讲而已。他属灵人深透万事，有没有？听说有一个信徒齁、哦、有那个属灵人，他教会的信徒都不敢跟那个传道人讲话，因为他还没有开始讲啊，他已经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用讲了，其实很多基督徒、哦、你如果有经历齁、哦、你根本不要讲，你看他的脸就知道，还不要听他祷告，一听祷告更清楚。你就知道那个祷告有没有透过天花板，有很多祷告还没有透过天花板，都在情绪里面，在你里面都不感动，那可不可以感动耶稣？你已经很不属灵了那在灵里面齁，弥勒有一次跟儿子去参加一个特会一个聚会，结果他回来，他儿子很小，他跟儿子才很小，差不多六岁几岁，他跟爸爸说，爸爸，这个传道人好像没有神同在啊，因为六岁孩子都知道有没有神同在，因为这个直觉，超过知识，你跟属灵人，你在那个中国大陆偏远那个地区，不是你，我就认识一些没有知，我们叫不要说说，我们认识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他灵里面很直觉，他虽然讲不出你道理对，但是里面通不通，我里面不顺，懂不懂？真理讲不出来就不顺，不顺，他讲不出来，他我里面不通，啊，我里面不舒服，你怎么办？因为直觉，他说。恩高在凡事上教导，有没有？他是个直觉，而且是智慧的，因为他圣经不熟，他说不出来，但是实际上那个判断是对的。所以今天齁、哦、为什么人会异端里面，为什么会走到异端啊？会走到异端，因为他不随从圣灵嘛，圣灵不管他嘛。我记得齁、哦、我刚刚出信的时候有一些年长长老给我一些书，那些书还是教会的一些领袖写的，但是他们都天天在每一天在读，但是我一看到的书我里面就别下去了，后来就发现啊，这个传道人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财务上的问题了，那看他的书里面就别下来，那莫名其妙，这书的很好啊，内容也不错，但里面就不印证，那看起来很不舒服，那个直觉、啊、超过你的灵程呢、啊，超过你的直觉，后来才知道这个传道人在财务上有问题。如果一个有直觉的人、啊、你进到一个聚会里面去、啊、或者生命中，你就知道，这个人祷告清楚，这个人怎么样，你会分辨呢？你信不信？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我们中国人也会讲对不对？好，你看圣灵引导的特点、啊、我讲有七个。经历上有个七个特点，第一个呢，初期的时候它是对付你的罪世界，在第二个阶段呢是对付你的肉体啊，粗糙的外面的粗糙了脾气啦这些，第三个呢才开始对付你的行为，比如你行为不规矩啊，它开始对付你，我开始受圣灵引导、哦、圣灵规定我说你时间表怎么写，你不要整天乱过时间，你开始要写时间表，而且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写，因为我的时间非常有限，我要读经要祷告又要去聚会，而且要服侍儿童青少年，所以我的时间很短，所以圣灵就要求我写时间表，所以你要经历时间引导，第一个开始啊，你可能会进到一个时间表的规律，圣灵会要求你的时间还有次序整洁，他都要求的，那我以前哈是没有次序的，也没有不整洁的，我家里也没有什么训练，结果我都是这个圣灵训练我出来。第三个呢，第四个才是内心的态度，内心态度，你有没有焦急啦？你有没有 骄傲啦，你有没有嫉妒论纷争啦，他看里面的心才开始对。第五个呢，才开始让你明白神的旨意。而这行在旨意不是笼统的旨意，是细节的。在约翰福音有一节，他说约翰十四章他里面有三种旨意，我上次有讲过，在明白圣灵引导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十五节，有了爱我的命令就必须遵守。第二种就是二十一节，有了我命令就遵守，就是还会显现嘛。那第三种呢，就是人若遵守我的道，我要爱他，要跟他同住，有没有？这三种灵程的引导不同的，我上次有解释过，我现在不解释了。所以你看圣灵的引导还是有灵程上的，开始摸到神的旨意了。那一般我们来说都是神的旨意，都是基本上的旨意，对不对？有没有？我们要读经祷告聚会是基本上，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哦。到时候他在生活上就是，哎，你打电话给他，你打电话给这个人，你跟这个人说什么，他开始在生活上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细节上的旨意。好，你所以有时候圣灵感动我去记一些资料，我有一次记一个资料给一个退休了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已经开始退休了，而且有一点老年痴呆症这种情况，身体不好，晚上睡不着，我就给他记一篇文章，叫安静等候主。那么后来他就超然安静，他身体灵魂都复兴起来，因为呢我的文章就是把他从那个软弱里面出来，他到现在大概有快十几年了。那我怎么知道他需要？那圣灵感动我继续啊。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啊，你真的常会经历说，哎呀，你某时候做这个事，哦，实在是神感动，不是，是神帮助我，是借着你。但是实际上来说，你怎么知道他需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时候住得很远，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灵感动我，跟他说什么或者记什么，我都不知道。到时候每一次收到东西说，哎呀，我很感谢你啊，我最近就需要这个文章，我需要这个信息，我怎么知道？他最近可能几个月发生了，我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借着啊，所以你真的圣灵引导，你真的天天都有奇妙的事发生，有没有？天天都有奇妙的事，那你快乐不快乐？真的快乐，天天好像天天都过年，你跟着圣灵引导，真的很快乐。为什么？真的很喜乐。为什么？凡事都看到神的恩典，有没有？凡事看到神的奇事，那这个是很正常。我跟着一些这些跟随圣灵的年长的哈，我们这个教会有一批是跟侯老姊妹的年长的师母，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哇，他们这是真的很经历。我跟一个年长，他天天跟我没事去说，我又跟耶稣吵架，我说跟耶稣我都吵不起来。他说他是跟耶稣很亲近的，所以人家都来找他帮助，人家都不找我，因为什么？他祷告有效。他辅导有效，我们去辅导，人家才不要辅导啊！可见他说的话就生命啊，因为他随从圣灵，不是他有智慧，他圣经比我差，他属灵书报也比我差太多，他也没有传道，他就是不过家庭主妇，他真的服侍了很多人。好，第最后呢，还有对付我们肉体的良善，罗马第七章就是对付肉体的良善啊，自以为是，有没有？四世纪的问题就是说，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没有？就是肉体的自义，自己义，自义。第七点才能够进入完全的引导。什么完全的引导呢？我讲一个例子哈。我起先有这个灵修的引导，也有经历，有经历。但有一天神要叫我进入更完全的，这是我有一个经历。有一天好像是圣灵问我，还是好像是里面有个感觉说，请问，就讲话，请问读圣经今天每一天读三章对呢，还是四章对？我答不出来啊。请问三章对四章对？一般来说比较热心，那四章比较好吗？但是如果是三章就不是四章，四章就不是三章，就中间没有一个。但是一般来说开始的时候他不管你了，你想读哪里就哪，那你想感动哪里，那他也不管你。后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被带入细节上的操练，连读几章都没有自己的意见了。那这个带我就告诉弟兄姊妹去操练，哇，有个年轻弟兄，哎，带弟兄啊，拜托啦，我现在已经我受不了操练这段时间，我受苦啊，我天天搞不清楚。 我说那你不要操练了，你照你的路，你不能走路还叫你跑步，那就不行了。我不能要求他那么严格嘛，因为到一个凌晨嘛，你到一个凌晨你才能够做这个操练，有没有？像那个体操要做高级动作，那你不需初步动作会你再做高级工作，有没有？所以在这里哈，所以我在这里哈啊，将来我就这些要重新学一下。那我们请看第十一页哈，我们今天看到第十，第十一页哈，第十一页里面我们看看啊，我要有一个补充的地方哈，跟大家补充，撒旦的及邪灵的假冒，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撒旦跟邪灵假冒比呢，我觉得很难分辨，有初期的分辨容易，照高级的分辨就很难。桃树有讲下面第六点，就是我是从桃树的辨别诸灵的文章里面摘出它的五种分辨。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先说那个撒旦主要的撒旦齁的几种分辨，我用这个几个方面来讲。撒旦齁常常借异梦异象来欺骗人。异梦异象你要查验齁，怎么查验呢？凡是不合圣经的，那当然一般有时候异梦异象也很合圣经。我跟你讲怎么查验呢？有没有需要啊？很多基督徒说今天耶稣也跟我说话，明天耶稣跟我说话，有没有这么需要？有没有这么圣经有没有这么多说话啊？今天耶稣又站在那边，那个我讲百分之很可疑了啊，天天耶稣跟我说话，而且是异梦异象的啊，我觉得这也很可疑。第二个呢，有没有灵魂上的根据？你还有就你这个说话，你对你属灵上有没有帮助？对你侍奉上有没有帮助？很多人说我很多异梦异象，很多这样，结果我们一个弟兄哈，跟了一个先知走，先知跟他说他要建立十个教会，他也努力去建立十个教会，结果十个教会都没有了，他身体也弄垮掉了。你要查验那个先知也有错误的啊，对不对？你要查验你根本那个你的灵魂、你的生命还有你的恩赐都不是，这个太离谱了。第二个呢，撒旦齁利用身体的感觉，他常常给你一个身体感啊，以为你很兴奋。撒旦常常不是用灵，用身体的感觉，因为身体感觉容易挑动人，用魂的感觉很容易挑动人。你像那个歌齁，现在有很多教会用的歌齁，完全是世界上的歌的曲调，那么就是那个是不对的。圣灵不用世界上的曲调，很少，几乎很少，而且那个世界上曲调又不是很圣洁的曲调，我觉得不会的。好，还有呢，撒旦齁有这个急躁，还有呢还喜欢大声，有没有？声音很响亮，有没有？但我不是说基督徒感动不要大声，但是没有一个人一个小时唱诗赞美都很大声，有没有？这个就是撒旦很容易用声音来管理人。我看见这是一个。还有撒旦的感觉跟圣灵的感觉是相似的哦，请你记得，他如果要假冒的很相似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分辨，你要分辨呢，合不合需要，合不合生活，那这样的感动有没有带进更圣下面有时候有没有圣洁生活。还有最重要好一个查验合不合十字架的原则，圣灵引导你破碎饶我，撒旦就叫你自高自大，好，天天夸耀说我今天有什么感动了，明天有什么感动了，连神迹奇事也会假冒。好，那这个感动里面还有什么肉体的满足了，这些都会有的哈。好，那我们今天不说，那我们看更高的分辨有五种，我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呢，与神的关系，他陶叔为什么写这个辨别诸灵呢？因为那个时候有新神学出来，然后有各种的运动，很多很多传道人要推动各种运动，你要查验，很多人传道人要推动各种运动，你要查验，特别很多运动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哈，很多基督徒说我要祷告，祷告其实不受时间空间。陶叔有一篇文章说，神的距离哈，不是在神跟我们的距离不是在地理上，是在心灵上的距离啊。他说你在耶路撒冷 与神同在，跟在你在你本地跟神同在是一样的。所以属灵的事情不一定这个人要跑到那里去才是能够征战的，有没有？神是灵界征战，难道要身体去？是有的时候需要身体去，但是不一定的。那个谁啊？代祷的屈劳的祭司哈，有一次，神灵感动他，他说你要向一个本城里面最坏的女人传福音，但是这一次哈，你不要去看她，你在家里祷告她，她回到道士教会来，是用祷告来传福音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现在注重那个灵异经历或者有属灵，是他们有经历，但是不完全，所以他的教导很错误。难道要坐飞机到某一个地方才能够为一个地方祷告？那我没有钱，我就不会为这个地方祷告了，是不是？然后是有圣灵感的，我没有说不对，但是这问题说需要吗？你那个坐飞机来回时间还不已经祷告更多的时间，你上下飞机时间还不已经祷告够多了，是不是？我是说，请问，我不是说不对，如果圣灵感动，我没有说不对，但是实际上呢，能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教？这个时候可以用肉体来围绕耶利哥吗？耶利哥是这样围绕，弥勒也是这样说。弥勒有一次在祷告上说，现代人很多捆绑撒旦，那怎么撒旦越来越厉害？某一个地区很多人在捆绑，怎么越来越捆绑？他说不是捆绑，他说我们在阿根廷是认罪以后呢，神才把这个权柄给我们祷告。他说阿根廷他不去捆绑，他说我们自己的事情管不了，还管什么魔鬼？所以那弥勒说，阿根廷的复兴不是去捆绑撒旦的，是认罪悔改，然后神把那个祷告权柄卸下来，有没有？这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讲，所以我今天还有跟基督的关系如何，我是不是这个经历齁，很多人说我去参加一个特修会齁，我很圣灵充满，就发现了回来见证很好。我们一个年长说，一个属灵的年长告诉我，每次回来每次退休都很见证很好，但是你结果看看没有了齁，过了一个礼拜没有。他说真正的出于圣灵了，他是持续的，而且真正的特会里面，我真的退休会里面实在是流泪比较多，流泪以后这喜乐才是真的。那有时候外面的情绪上的兴奋或听到别人兴奋很高昂齁，没有用的。我们教会我们是教会是注重真理，每一次特完会的时候，某某弟兄又讲这个道理怎么解释，讲完了偷听听说跟生命经历没有关系，我们教会就变成齁听到然后来分享这个讲台上的道，然后认为这是经历，结果一点都行不出来，连祷告都不会，大部分我连祷告都不会。这个我是觉得会变成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你特会很好，但是特会很好的果效如何呢？后来有的人不敢参加特会，因为流泪完了每次又懊悔回来，流泪又懊悔回来，每次都是后来不敢参加特会，后来参会也没有意思，因为呢再听不进去，都是唱旧唱盘旧唱盘好，圣灵与圣经的关系。好，如果你真正圣灵引导，你是不是更明白圣经？圣经是不是解开？不是说只是合乎圣经，你说真正你这个教训会让你更明白圣经呢？有的人教训只让你明白一个经历，但是不够完全让你明白圣经。只有像属灵的人，像宣信他的经历都有让你解开圣经的弯的列东西，他经历跟圣经是连在一起，而且圣经会解开的。有一个姊妹亲近主，后来就读弯的列的交通的秘诀以后呢，他圣经也不熟，真理也不熟，结果他读交通秘诀以后，那交通一句话一句话让他与主同在的关系更新了。因为那个里面弯的列的普通几句话是合乎圣经原则，他更新了。我觉得这个穆安德烈这个交通秘诀就是跟一般的灵修的是不同，一般灵修是就是一直在分析头脑会讲一些例子或说明，但是产生不了属灵果效。我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原则。最后呢， 我们生活的品质有没有跟，如果这个经历，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去听一个道，我去追求一个经历，我有没有更圣洁、更谦卑、更舍己爱人？我们的生活品质有没有改变？第三个呢？最后一个呢？我跟别的基督徒有没有改变？一个教会追求到一个地步，跟别人分门别类，这个教会说说属灵，其实他不说属灵还好，他说不，他说自己最属灵，就贴一个标签说，你看我就是最不属灵，你信不信？你贴一个标签说你自己属灵，就表示你不属灵了。比如说我跟弟兄说，哎，我很属灵，那徐弟说，哎，我知道你是不属灵才会这样讲，等于是贴了一个标签。你如果你是属灵的，你跟众圣徒是合一的，有没有？你会包容信徒，有没有？那个芬乃伦有一篇文章非常，有一篇专门讲十架，他说不能够包容自己不完全，表示他不完全。如果你自己不完全还不能够包容，你常常懊悔不完全。不能够包容不完全的人，表示他还没有完全。哇，这个芬乃伦那个前进非常好，他是摘录的。哇，这个，所以这个属灵人就是不同，他有经历。不能够包容不完全的人，表示你还没有完全。好，还有呢，神常常借不完全的人帮助你，你愿不愿意？这是纯借外邦人帮助你，你信不信？还教你属灵功课，信不信？你看，丈夫还没有信，太太信主，丈夫说：“这样能够像基督徒吗？这样有这样什么爱主吗？对不对？”有时候他们还不会偏差到理性都失去。有时候我们信主到要理性都出去了哈，说是说好，跟世界的关系如何？跟世界关系。如果我们越爱主越离开世界，会受世界逼迫的，对不对？有没有很多基督徒说我爱主爱主，但是世界跟世界越爱世界，他是啊，他爱主也爱世界啊，对不对？他要天上的也要地上，有没有？也有这样啊。但是我不是说神不给我们地上的，该给你的会给你，不该给你，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作必要条件，有没有？那么如果说如果说没有罪苦，那保罗最苦了，做监牢还要寻道，有没有？这十二使徒最苦了，有没有？就是没有祝福。所以近代的有些传道人说，成功哲学就是一个，我看是一个很大的偏差，有没有？哪一个人都成功？不可能的，在世界上成功的不一定是神的祝福，但是神的祝福不一定说没有世界上成功，很多成功的。好，那么。这个圣灵引导和几本书我介绍啊，圣灵引导的秘诀啊，是迈尔的哈，然后信徒快乐秘诀我介绍了哈，还有属灵操练礼赞哈，这个我可以介绍哈。那么下面就是见证了哈，我今天的时间还蛮充裕的哈，感谢主，因为我前面已经都把大概的。已经经历都稍微说明一下，你们再看那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还大家可以还有到35分钟还有几分钟还有7分钟的我还有5分钟15分钟还好那还好还可以问题解答一下哈哈对大家有没有关于引导的问题不要问到别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课是引导的问题你问到别的问题就是打岔了，因为这个是一个课程嘛。那么弟兄们，你们对这个圣灵引导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因为我们可以今天我有一点就是把时间都有一个地方我是跳过了好，那么现在有没有再问，我就回答几个问题，有没有圣灵引导？好，那我再讲我再收一下，我们就可以祷告圣灵引导，请你从哪里开始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开始，从你吃饭睡觉开始，你要从最基本的开始然后呢，吃饭睡觉搞好了，才读经才会突破你不要以为说，读经去猛读猛读猛读，你想一个半夜也想不出来，你平常都不管还有，我差不多我操练我第一个是从聚会里面操练，我刚才跟弟兄说聚会里面讲到讲员讲的传道人讲的你还听不到神的声音，打雷了打雷都听不到，那你根本不信 聚会里面容易受感动，唱诗容易受感动，那你感动那一句话就圣灵给你说话，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如果聚会有开放圣灵引导的，那你就随从圣灵，你要开口祷告，你要开始那个，那就是第三个呢，你就开始呢生活上要引导。第四个呢才灵修上开始，就是按有一个次序的。你生活上都不受圣灵管理，你灵修会突破吗？对不对？不可能的。你神都是最简单的开始，有没有？最简单的就是你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啊，我这个人是很急躁哈，你看我讲话也很急躁啊，我是最急躁，我姊妹吃尽了苦头了。那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很急躁，安静不下来啊，客变十番哦，那很急躁啊，我开始个性也叫圣灵就管我这急躁。比如说我关门啊太大声，圣灵说回来重关，走路走太快好像逃难的，重新来，重新这边走啊。然后穿鞋，那圣灵管这关的很惨，穿鞋子啊，圣灵告诉我会讲，因为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这样都变成神经病啊。圣灵告诉我从这边开始，然后穿什么衣服不能挑的，感动你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啊。很多姊妹挑衣服，我不知道挑怎么挑，那圣灵没有管教啊。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齁不用尝试判断，好像糊里糊涂随便抓一件穿个睡衣也跑出去，不可能。但是真正管理的时候是合理的，他在合理场所管。所以我发现圣灵才开始管，后来齁那正常的管以后呢，开始道歉啊认罪，差不多管了很多，到时候再更高级了。比如说更高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一个教室读书，读书完了圣灵说扫完地才回家。我说这是工友做的，而且我父母啊还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这扫地不是人家看的不是笑话，这个学生有点头昏哈、哦。但是我做工友的事，他说你扫完就不要走，我就扫，我一边扫一边看有没有人看到。但是脸哈、哦，圣灵感动的时候，这个自我哈、哦、很难打破哎，那自我很难打破。比如说你开始聚会感动，你就要祷告啊，这心都跳出来还不敢祷告，那特别我是很害羞哈、哦，心都跳出来不敢。哎呀，真的，我觉得圣灵感动哦，开始和是逆着天性啊，但是合理的，不是说专不讲合理的事。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开始就记录这个事情。当你这样操练，你会发现，那你会慢慢，然后那时候从这个外面学会了，才开始读经祷告，开始读书了。读书，哎，圣灵就告诉我怎么读。哎，我以前读书哈、哦，也蛮差劲的。那记忆力也不好，哎，后来我随从圣灵啊，记忆力非常好，好的不得了。什么好的不得了呢？就是我差不多书哈、哦、读过两三遍，开始可以背，好的不得了。你说随从圣灵啊，那圣灵给你的智慧，太像英文书哈、哦，两三遍我就开始可以背。我现在的记忆力也不错，我有时候圣经哈、哦、一张圣经差不多背几天几段就可以说，一次大概可以背十几节。那是什么智慧？圣灵把基督的智慧给很多基督徒。年纪大了说哦，老人痴呆症。我说基督徒没有老人痴呆症，基督徒应该有神的智慧，而且智慧越生命越成长，智慧越多。其实哈、哦，记忆力越好。当然，我现在也有一些生活上细节健忘症，可能我思想太混乱，也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好，那么所以感谢主，我信主以后呢，后来我出来服侍了，就跟专门跟这些圣灵引导的啊、哦、姊妹们哈、哦，还有年长的，就妈妈，我说妈妈们，还有一起，每一个礼拜哦，我将近十多年跟他们在一起，十多年跟他们在一起，每天生活在谈这个圣灵引导，最难认识圣灵引导，因为。最难经历是难，但是你必须找认识的。我说你要小组，找认识的人来操练，一定要在小组。请你记得哈、哦，属灵没有一个单独，很少单独的，除非特殊的，都是要小组有这样的追求，然后有一点辅导。我觉得这样就快了。上了好的学校就容易读书，上了差劲的学校都给坏学生带走，连习惯都带坏了。啊，感谢主，